当心中的信念动摇了，人的心底里还能抓住什么呢？除了自杀，人还可以走向何处？人还可以走向神圣。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昨天你过得好吗？你没听错哦，就是问的是昨天。昨天是农历五月五日，也就是端午节。在这里向您补一声问候，端午安康。因为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的好天气之日，所以呢，农历五月初五就被称为端午节或者端阳节，再有龙舟节、玉兰节等等。端午节呀，起源于中国，最初是民间驱病防疫的节日，后来呢，因为爱国诗人屈原是在农历五月五日抱石跳江自尽的，所以这一天就变成了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昨天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吃到粽子？有没有划龙舟呢？这么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岂能不读不说呢？今天可辉将跟大家讲讲屈原的故事。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创立了楚辞，被誉为楚辞之父，而且他还开辟了用香草美人四个字来比喻人的道德高洁的传统。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屈原出生于楚国的丹阳子规，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有名的诗人和政治家。刚刚说到屈原的家乡叫子规，子规是南方的楚文化的摇篮，楚国末期屈原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后来屈原做了楚国的左徒和三闾大夫，因为受到了排挤和放逐，据说他当时被放逐浪迹天涯时途经家乡子规，当时还不叫子规，那他的姐姐当然也叫子子，亲自归回故里去探视屈原，因此呢，这个城就称为子规了。到公元278年的时候呢，屈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他始终不忍舍弃祖国，写下了绝笔淮沙之后呢，就抱石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了。当时楚国的老百姓一听说，个个都非常哀痛，他们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而那天正是农历五月五日。所以说端午节，我们不祝福对方端午快乐，而是端午安康。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以身殉国，屈原以身殉国是为了换得百姓的安康。
你路过梦看着古树陪人萧瑟，
书林散步，感受文字中刻骨铭心的温情和力量，阅读重建属于你我的精神家园。
明月来找我，藏不住那句我非你。
欢迎收听阅读世界。
那眼眶的温热该去哪儿？
屈原的作品那可是太多了，那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离骚》《楚辞》《九歌》《天问》《渔父》等等，其中不少言及人生哲理，比如下面一句，我相信你大概听过：乐莫乐兮心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出自《九歌·少司命》，也就是出自《楚辞》当中的两句话，意思是最快乐的事儿莫过于结交了新的好朋友，那最悲伤的事莫过于生死别离的别离了。那可辉特别喜欢读的是他的《渔父》。当时屈原被放逐，周游江湖，到了江潭，在这里屈原刚好遇到了一位渔父，他看到屈原形容枯槁憔悴，并且认得出他就是当朝的三闾大夫，就问他何故至于斯啊，也就是老渔翁问屈原怎么会这么惨啊，怎么会这么憔悴呢？那屈原说：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作为一个独醒的人是实在不容易的，别人醉得七歪八倒呕吐狼藉，是谁去收拾残局呢？肯定是独醒的人。既为独醒之人，必定要挺身而出，但是那些丑态、那些臭味、那些凶相，真的就够他们受的了。所以做独醒不同流合污的人多么艰难。屈原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进而说是以见放，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放逐的。什么叫放逐呢？就是说当年屈原特别坚持要保家卫国，可是一些权贵特别排挤他，当时他就被赶出了故都，赶到了一些边远的平荒的地方。屈原自己说，就是因为世人皆浊我独清，我没有同流合污，所以呢我就被放逐出去了，这是一种被严重惩罚的结果。屈原虽然被放逐了，但是他拼死也要实现自己清高的理想，结果他就不得已了，愤而以身殉国，沉埋于钟鼓长流的汨罗江。事实上，越清高越超脱的人，他所要承担的压力也就越大，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多。所以在《渔父》一文中，当时老渔翁劝他说：
圣人不宁至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鼓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补其糟而辍其离，何故深思高举，自令何为。
这几句话的意思可见到老渔翁的智慧。什么意思呢？可会给大家翻译一下。当屈原说天下人都浑浊不堪，只有我清澈透明，世人都迷醉了，只有我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老渔父就教屈原要学会和不同的世人相处。老渔翁的意思是说，圣人一般都是不死板地对待事物的，总是能够随着世道和人心的变化一起变化的。世上的人都肮脏，那你何不搅浑泥水扬起浊波，跟他们一样呢？大家都迷醉了，你何不吃酒糟也大喝酒呢？为什么非得过着自命清高的生活，让自己落了个放逐的下场呢？当然了，老渔翁不是让屈原也放弃高尚品德，去做一个同流合污者。老渔翁的意思是，其实你心中想要清澈透明，想要独醒，又何必非得表现出来呢？老渔翁可能想告诉他， 内里清高，外表可以与他们同处啊，这样也许就能够更好地实现理想和目标了。屈原曲高和寡，做了个独醒的人，最终没有办法了，走到了死亡的结局。老渔父的这番话是经世的道理，可是屈原壮志难伸，坚持原则，说心慕者必弹冠，心欲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门门者乎？宁复相留葬于江刀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你瞧瞧，那屈原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说，你看看人沐浴完了，肯定是要把衣服和帽子上的灰尘抖一抖再穿到身上的。我不愿意把灰尘穿到身上，不做清理就把帽子戴在头上，我宁愿葬于鱼腹中，也不愿意蒙受世俗的尘埃沾染。为真理不畏强权，心中一股正气，昂首阔步地向着残酷的现实奔走而去，奋斗到底。虽然孤单无助，寂寞苦闷，重罪我醒，甚至是屡败屡战，但是屈原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奋斗，没有放弃对家国的付出和奉献，但是他却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想想老渔翁的人生哲学也是十分务实的。我们再来看看渔父当中的几句话。渔父莞尔而笑，鼓翼而去，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真是大智慧，意思是我可以在清浊之水中生活，不受沾染，水清的时候可以洗我帽子上的缨穗，水浊的时候可以洗洗我的脚，不管怎样，我可以灵活自如地运用清浊之水。这让可辉想到了圣经哥林多前书当中的几句话。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熟悉圣经的朋友都知道，圣经当中保罗的书信有十几卷，保罗一生得到了许许多多福音的果子，保罗的神学也被后来无数的基督徒高扬，保罗也正是神所拣选的最忠实的仆人，他为上帝的真理做出了许多有智慧的事工，就是因为他向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传道方法，所以不管是清是浊，是黑是白，是高是低，是贵是贱，他都能够用对方最需要的方法向对方传达上帝的福音，这才应该是老渔翁口中圣人的大智慧吧。
沧浪心风又起，芳菲已满庭，燕又轮虽无痕，千年古树新，林清莲和天天，鸳鸯戏珠仙与群，一夕清水似流竟然盼时不见你。
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六日， 想想昨天是端午节，所以可辉今天想给大家讲讲端午节当中大家纪念的屈原的故事。
沧浪之水清兮，沧浪之水浊兮，
刚刚我们知道了屈原的渔父这个故事，接下来想跟大家说说屈原和一种水果有关系。屈原画菊，对了，柑橘的橘，在《离骚九章》中有一篇名为《橘颂》，屈原用柑橘去形容人的志气，那种忠贞不移、威武不屈的烈士志气。屈原的家乡在湖北秭归，那是一个出产柑橘的地方。到过湖北的人都知道，湖北的秭归那里可是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柑橘林。秭归也就是宜昌，那里的柑橘可是最久负盛名了。橘树叶绿花白，果肉香甜，非常的惹人喜爱，所以湖北秭归还被称为柑橘之乡。有一次亲眼看到了柑橘树，看到枝条上有很多刺，原来虽然结果茂盛，可是却不可以随便乱摘，更不可以随意攀折。小小的橘子不是很起眼，但是这橘树却充满了志气。屈原在《橘颂》当中有以下几句，可谓也是借着橘树和橘子舒展了自己的抱负，表达了自己不屈的情怀。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依志兮，绿叶素荣，分其可喜兮，增枝淡棘，圆果薄兮。意思是说，橘树何等的辉煌，枝叶多么的繁芬，生长在南方，独立也不移，根深蒂固，不改变志向，绿的叶，白的花，多么可爱宜人呐！枝上虽然有尖锐的刺，可是它的果子却是圆满可口的。后来可辉读到了一本书叫《诗人十四个》，作者黄晓丹也特别提到他很喜欢屈原的《橘颂》，并且讲了一件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在一个下雪的冬日，忽然发现后院长了一棵橘树，比起桃柳，它的叶子富有蜡质，经冬不凋；比起松柏，它的叶片宽阔油亮，如同翠玉。经过冬雪，经过春雷，到第二年它还可以新叶萌发。虽然橘子冬天可能会败落在西园里，但是隔一季春天再来，它又将勃勃地生发起来。一个人在江湖当中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实在不容易。要想做一个忠肝义胆、大德无私的人，也更加不容易。这样的人所身负的担子将会无比沉重，甚至有时候会遇到有冤无处伸、壮志难酬的时刻。屈原就是这样的。从刚才屈原画橘的故事里，可会也想到了圣经哥林多前书的一段经文。圣经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好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看来基督徒所展示的基督品德，跟屈原文章当中的橘子的格调一样的高尚。 做一个耿直像柑橘一样的人，有原则，不畏强权，持守真道，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跑完我们当跑的路。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实现他对我们的应许，也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
不慌家书举来复习，寿命不浅身难过息，深谷难行一根一知息，耶稣荣福岂可惜，绝而有之，有意义心，不离不弃当可惜惜，生不难行亦阔无求息，
昨天是端午节，大家端午安康。今天阅读世界可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端午节纪念的大诗人屈原的故事。
年岁虽少可施展，心地薄一只为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在诗词国度里，修篱种菊，悠然见南山。欢迎您做客林可辉的阅读世界。刚刚我们听到了屈原渔父的故事，画菊的故事，第三个也是无可避免的，要讲到他自杀的故事了。从屈原的自杀看中国文化，可会读过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刘晓峰的书《拯救与逍遥》，其中特别提到了从屈原的自杀说开去。作者在这本书的序论《诗人自杀的意义》中，特别提到屈原自杀是值得讨论的，甚至用这个故事进入了这本书的主题讨论。在东西方，根据信念、理性，自杀和杀人的事不断出现。屈原应该是对自己笃信的儒家道德自足的信念产生了怀疑和绝望，所以才自杀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杀的大诗人。那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呢，大量诗人因为对基督教和理性产生了怀疑，又因为反权威、虚无主义、历史理性等等信念逐一破灭了，所以有许多发疯和自杀的事件。但是作为中国文化处境当中的许多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全的盲从，看到了启蒙运动对于人思想的解放，也看到了启蒙思想对于人的基本信念的动摇。当信念绝望了，除了自杀还有什么办法呢？在刘晓峰的《拯救与逍遥》一书中，他特别提到，当心中的信念动摇了，人的心底里还能抓住什么呢？除了自杀，人还可以走向何处？人还可以走向神圣。神圣是什么？刘晓峰归纳了中西方五种古典的信念，也是五种古典的神圣信念。比如儒家道德历史哲学，道家和禅宗的超脱主义，古希腊和近现代的理性哲学，基督教的救赎观，现代虚无主义哲学，并 并且他还把此分为三类：对世界的道德形而上学的态度，对世界宗教的解救态度，对世界的审美超脱态度。说起来，语言偏哲学，偏晦涩，偏学术，可会简单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儒家和理性哲学是第一类，他们对世界保持着一种适度的接受态度；基督教为第二类，道家和禅宗属于虚无主义的第三类，第二、第三类采取了对于罪恶世界不接受的态度，但是他们解救的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基督教是拯救，而道家和禅宗是逍遥。说的有点远了，说回到屈原吧。屈原在《天问》一书当中深刻地追问为什么，当然他不是在问宇宙、问世界和历史起源，而是在对于他确信的基于君子和圣史同一，与习传伦理同一，与天理同一的君子人格提出的怀疑。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遵从君子的人格，我又怎么会因为爱国被排斥、被驱逐呢？我又怎么会找不到同路人呢？所以屈原没有办法弘道无门的时候，只能问天。这个天在基督教当中当然是指创造的主和爱我们的上帝了。我们的祖先最早的天其实就是圣经当中的那一位上帝。问天最终还是在问由天而产生的人的道德意志的自主性。所以这个问本质上不是什么超然的提问，也不是超然的祈祷，当然他就得不到神奇的回答。也就是说，屈原没有问到一个真正的神，所以他的天问没有问到天的回答。天人合一并道德意志自足的王道和君子，何以会发出恶，推动恶？儒生屈原不可能得到答案的，因为他问的天并不是真正的天，所以他没有办法投江自尽了。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是地上王。
时光匆匆翻过，人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不能忘记他的天问、他的九歌、他的渔父、他的橘颂。我们总要用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来纪念他。当我们互相道一声端午安康的时候，希望我们知道那不得不投江自尽的屈原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问到了真正的天。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告你怀里，我的灵却越唤醒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